天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2月17号，我是小安。好，又来到了就是礼拜五的占星会客室的时间了哦。好，那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我们一共分成就是两个部分。好，首先你会看到在我的标题上面呢，有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占星书的一个推荐，好，以及有一个赠书的活动哈。那当然呢，如果说像现在你是正在聆听 Clubhouse 的朋友哦，你应该有看到在我的上方哈，有一个占星疗愈魔法的一个抽书活动。好，那当然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哈，就是我这次哈也是一样接获这个商仲出版的邀请哈。然后呢要帮他们来写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月的一个新的占星书的推荐哦。那这本书叫做占星疗愈魔法。好，那这个占星疗愈魔法呢，这次商仲出版哦也很幸运哦，就是帮我们提供了两个名额给我们。好，就是凡是你现在哦看到上方这个 Google 表单哦，好，填选的话哈，如果说你现在是聆听 Clubhouse 的朋友，你应该在上面就已经看到这个 Google 表单了。那你可以点选进去，好，填写你的基本资料。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收听 Podcast， 好，或是 YouTube 的朋友呢，你应该也会看到在这个说明的清单上面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好，请你们点选进去之后呢，填写一个基本资料。好，那将会有两位的幸运听众的朋友呢，有机会可以获得就是我们这次推荐的这本新书哦，好，叫做占星疗愈魔法。好，那我当然今天也会在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为大家做这个基本的介绍哦。那这本书的话就是我会在下个星期五哦，也就是2月23号的时候呢，为大家抽出两个幸运听众的名额。好，那当然这次的抽书活动哈，一样也是就是仅限于台湾地区的朋友哈，所以就是欢迎台湾地区的朋友呢，如果你很喜欢占星的话，那这一本其实也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哦。好，那当然就是在除了这个第一个单元的部分呢，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呢，就是很快的，好，我们即将在下个星期啊。又遇到了一个月一次的新月时刻。好，我们会在下个星期一号遇到那个新月。好，那这次新月是落在双鱼座。好，那到底在我们在双鱼新月呢，我们可以许下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好，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第二个部分会为大家介绍这个许愿的步骤。而且呢今天非常特别哦，就是我们这次的新月许愿哦还可以结合这本新书介绍的魔法仪式哦。好，所以呢各位朋友要好好记住哦，这次新月许愿有增加了一个新的许愿方法哦，能够去增加你的这个显化你的这个许愿的实现哦。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第一个单元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月的占星的新书哦。在上面你有看到这个名称叫做占星疗愈魔法哦。一开始哈，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哦，我一直以为这本书的主要架构就是在于，因为看到魔法这两个字哈，就会想到是说，可能会跟如何去进行一些神奇的魔法仪式有关哈。因为其实这几年我发现，像无论是萨满啊，好，或是说像这种魔法仪式，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盛行哦。但是当我收到这本书之后，我翻开这本书来研究哈，哎，却意外发现呢，它也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占星书籍哦，而且占星的比例还非常的高哈。那而且更多的时候啊，作者还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本书呢，去借由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本命盘的设计啊，然后如何去活出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哈。所以这是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地方哈。那当然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会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好，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Jennifer 罗西奥比，好 ,Jennifer 罗西奥比哦。那 Jennifer 其实很特别哦，她不仅仅是一位占星师哦，她的人生故事其实也蛮令人感动的哦。她很年轻的时候，在18岁的时候就饱受这个忧郁症，还有就是经期失调的痛苦， 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在20岁哈，就罹患了这个子宫内膜癌，最后呢必须要切除整个子宫，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我们很多中年妇女会经历的所谓的叫做更年期，那甚至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生育，好，没有办法生小孩，好，这个事情是会让人家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他的身体呢出了状况之后呢，他开始就接触了大量的灵性，灵性的一些教导，比如说他也开始接触了一些自然疗法，然后呢去结合占星学，最后呢他也接触了正向心理学，也学习了魔法的仪式，然后他把这些所学的整合起来，推出了一个我们所说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叫做宇宙健康。好，那他目前呢在国外是一个专栏作家，那有非常多的一些企业家老板，好，很多精英人士都会参加他的课程。好，所以呢这本书其实的确确它是跟魔法有关，但是它很重要的部分在这本书中的将近有80%以上它还是在讨论的是占星。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好，那讲到占星疗愈魔法之前呢，我先为大家介绍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的一些主要的项目。那这个其实不仅仅对占星有关，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关心自己健康的朋友，这个观点其实也是还蛮新的，或许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听听看 Jennifer 的一个观点。他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宇宙的健康。好，宇宙健康就是说我们的健康有一种叫做宇宙的健康。好，那宇宙呢在这个英文名字它叫 cosmos。 好，那在希腊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宇宙我们代表的意思就是美丽的秩序，而如今呢像现在我们知道宇宙有非常多的什么恒星、行星，还有代表很多的月亮。好，那所以呢宇宙基本上来讲它本身就代表的是什么，有很多的一个行星恒星的存在，而它拥有一个很美丽的秩序。而在Jennifer 的一个观念当中呢，健康的定义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说我们在心智、灵性、情感与肉体上当中呢都能够去做一个整合。好，就像 好比说我们可以观想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好，那如何我们让我们的身心灵的部分都能够达到一个健全。好，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肉体，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非凡的灵性跟创造力。好，那这样子的话甚至还会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健康。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就是在 Jennifer 的观念上所谓宇宙健康的一个定义。好，那当然他在这本书当中也会特别强调一些我们既有对于健康的一些迷思，比如说健康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一直都会觉得你身体的健康就代表的是你是要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是他破除了一个健康的迷思，所谓的宇宙健康呢它就指的是说我们人拥有一个宇宙健康代表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身体的不完美，甚至我们可以与疾病共存。好，我相信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现代人有非常多的慢性病。好，那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宇宙健康的身体其实也代表的是说并不是完美的，那还有就是代表是说健康也并不代表拥有一个完美的曲线。好，或是一个完美的 body。好，因为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好，包含连我自己也是，好，你会发现如果说是要讲到完美的曲线或完美的身体的话，那大概有大部分的人身体都是不健康的。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要去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态啊，他严格执行一些计划，甚至放弃了一些享乐的机会，剥夺了乐趣。这也是 Jennifer 他并不倡导的。好，他觉得是说我们拥有健康应该其实是要让用享乐的方式，那享乐其实不会让我们不健康，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快乐。好，那另外一个观点呢在这个书章中他有特别提到是说，我们在了解自己要怎么去更健康之前， 我们要先培养跟健康的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并不代表随时随地我们都会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平衡。好，就像书中他们特别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地球月亮一样，好，就是摇摆不定。好，随着四季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人生也会经历到高潮，也会经历到低潮。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非常秩序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会进入到混乱。好，所以呢，其实健康的身体并不代表是说你要保持平衡，你的重点是在于你要去保持一个生活的弹性，而且呢要跟随这些节奏。好，就是说四季啦，还有地球啦，好，地球的自转跟地球的公转呢，维持这些节奏而去做一些调整。好，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最佳的健康状态并不代表仅限于身体了，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情感层面还有我们的情绪层面是否有更多的关照呢？比如说我们是否能够完完整整去经历我们自己的情绪，让我们有更了解我们的身体，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完整的释放，这也是在这个书中特别提到的。另外还有就是说呢第三项就是接受不完美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其实是会持续的改变的，因为你看你的年龄就会增加嘛，对不对？好像我们的可能从青少年，好，然后到青年，到壮年，到中年，到老年，我们的健康都会随着这个时间而变化。好，那健康的身体并不代表是我们要永远维持最巅峰的状态。比如说像作者 Jennifer， 她在20岁的时候她就罹患了这个子宫颈内膜癌，然后切除的子宫，她拥有了这样的慢性疾病，可是她还是依然可以保持活力啊。好，所以呢相信呢健康的定义就是接受我们的身体的不完美，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好，那另外第四点的部分呢，作者也特别提到的，就是其实生活上面呢就是就是一些我们需要一些压力。好，压力它不会有害于健康，压力反而会为我们带来成长。好，所以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压力的话，其实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种停滞期，而当我们逃避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进步。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到的部分是如何去妥善的利用这些压力，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并且充满智慧。好，然后呢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占星疗愈魔法一开始对于健康的定义，它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为大家来去做这样的介绍。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它其实分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于是说，好，那我们要怎么去维持健康的生活呢？好，那维持健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第一个就是要依循周期的生活。诶，依循什么样的周期呢？既然是占星学，它当然就是了解到是说我们的生活能够跟地球的自转，比如说日夜的循环，还有什么地球绕行太阳的公转，有四季，一年四季的分明。那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就是依据这样的循环所打造的，所以呢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依据地球的自转跟地球的公转，好，然后呢能够来去搭配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调整。好，那另外还第二个项目就是说，诶，可以开始去认识什么是魔法，并且接受魔法的疗愈。好，那自古以来呢，大部分来讲大家听到魔法都会跟巫术这一个字把它画上等号。那Jennifer 也说曾经在中古世纪有非常多的这个数以千计的很多的女性因为就是拥有了这个学习的魔法而失去了这个性命。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像那个我们曾经在中古世纪的欧洲会有那个猎杀女巫的这个部分，很多人因为她会魔法反而就是被送上火刑。好，那透过这本书的介绍呢，它也代表的是说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什么是魔法，而这些魔法呢可以加强我们的抵抗痛苦以及将强化我们身体复原的能力。所以其实疗愈的魔法它其实反而是一种神圣的医学，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新的观点来去做看待。好， 然后再来的部分呢， Jennifer 他还特别提到是说，为什么要运用占星学呢？占星学到底跟我们的健康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他这边特别提到的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瑞士的心理学家哦，创立分析心理学的荣格。哦，大家如果说有研究过占星，应该知道荣格啊，其实他也非常推广这个占星学。哦，他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我们所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啊，而且他也广泛的把占星学运用在他的私人跟专业的领域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他甚至会融入在这个心理学当中。他也对于我们现代的占星学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回响。那不仅仅是荣格，还有一些其他占星学的这个学者哦，都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天地的万物哦，都是相互连接的。好，大家不要看看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哦，其实在这整个宇宙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就是像一粒微小的星辰。那这个星辰就会来自于这个宇宙经历的大爆炸的恒星啊。我们的体内都拥有这些宇宙一样的老的物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占星学可以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身体是能够去做一些连结的。因此呢，在这个书中当中，这个 Jennifer 有特别提到，针对这个黄道十二星座跟我们身体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有具备一些占星的底子，又或者是说你曾经有上过我的占星学的课，那你应该对这个部分其实并不陌生。好，比如说我在这边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黄道十二星座当中呢，哪一些星座它对应到的是哪一个我们身体的器官。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是牡羊座的朋友，那它对应到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头部，好，或是我们的肾上腺。好，那如果说是金牛座的朋友呢，那它会跟我们的喉咙，好，或是跟我们的颈部，好，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如果说是双子座，那它可能会跟我们的手、我们的肩膀、我们的手臂跟我们的肺部，好，两个肺，好，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说是巨蟹座的话，它就会跟我们的胸部跟我们的胃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如果是狮子座的话，它就会跟我们的什么非常重要的器官心脏，好，还有以及我们的背部是有关系的。好，那如果说我们是处女座的部分呢，它会跟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小肠，好，肠的神经系统还有横膈膜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如果是天秤座的话，那会跟肾脏还有下背部是有很大的关系。好，那如果说是天蝎座的话，那会关乎到我们的生殖器官还有我们的骨盆腔。那如果说是射手座的话，就会跟我们身体的大腿以及我们的臀部，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如果说是摩羯座的话，那它会跟我们的膝盖、我们的骨头、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的牙齿是有关系的。而最后呢，在水瓶座跟双鱼座的部分呢，那分别就是跟我们身体的两个器官是有关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脚踝，我们的小腿，他们所管辖的是这个范围。所以你会发现说呢，他会特别提到是在不同的星座当中呢，都会涉及到不同的身体的部位。好，所以呢，他会针对的在各个的星座当中，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太阳在牡羊座的，他可能就会特别提到是说关于头部跟肾上腺的部分，你可以为这样子的器官能够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保养，包含结合运动的方式。好，那另外的部分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说这本书其实也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占星书，因为在书中也会特别提起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呢每一个本命星盘当中的每一个行星代表的含义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讲的十二宫位，这个十二个宫位代表的各自代表什么样的主题，而且他也会稍微提及一下什么是相位。所以如果说针对一些有刚接触的占星的新手朋友，这本书占星疗愈魔法其实也算是一本不错的占星的入门书。你不仅仅可以在这个书中可以学习到占星学的基本知识，好，然后你还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搭配占星学来去运用它，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为健康。 那如果说对于已经了解自己本命盘的朋友来讲，那这本书它其实会告诉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去审视你的本命盘，然后呢也可以进一步去拆解了解你的星盘结构，构成你现在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好，那另外呢，作者也非常的贴心，他在书中当中呢，他也举了非常多他的客户的案例。好，比如说他会列举这个客户的本命星盘，他的太阳上升跟月亮是分别落在哪个星座，然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也可以让读者呢能透过这些范例如何去活用这本书。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这个作者也非常贴心的会列举一些很多适用的一些国外的网站比如说在介绍这个月亮的部分呢，他会介绍一些国外的网站让你去查询一下怎么去了解月相的部分。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呢，就为大家介绍有一个书中的很重要的范例既然他说的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身体，我们就是要依循一个所谓的周期。好，所以他在这个范例当中有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叫做与月亮周期同步。好，你如果说要让你的身体健康的话呢，你必须要去活用这个月亮周期。好，讲到月亮周期呢，因为 我之前呢就是也有为大家介绍大天使神谕卡那其实也很有趣大天使神谕卡其中有一张他有一张牌卡就是大天使汉尼尔，他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有关月亮周期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运用月亮的阴晴圆缺去看见自己的情绪状态。好，那其实 Jennifer 也特别提到的我们人的身体有 70% 以上是水所构成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在地球大海中的潮汐的互动也是受到月亮的引力所引动的。而甚至我们也说到女生都会有所谓的什么生理周期，对不对？好，可能是平均25天到28天，那这个部分其实也会跟这个月亮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月相，相是照相的相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月相呢，能够进一步了解内在的变化。在这个书中呢，有特别提到就是月亮一共有8个月相。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今天是2023年的2月17号对不对，好，那我们即将就是要跨月，就是要进入这个新月了那在进入新月之前呢，我们会进入到有一个叫做残月，好，残就是残缺的残，好，又称作叫暗月，好，就是黑暗的暗通常来讲在进入新月的前3天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一就是正式要进入到这个新月了，那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式进入到所谓的残月，也就是暗月的时刻那如果进入到这个残月的时候那在这个书中有特别介绍，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做什么呢，做反思还有内省的时候因为月亮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转亏然后变暗。好，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人的身体呢都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都会觉得是说会有一种懒洋洋啦，好，或是说你的身体会觉得有点疲惫，好，或是心情上面好可能会有一点忧郁，好，会有点退缩。那所以在这个书中 Jennifer 就会特别提到在进入新月的前3天，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残月呢，大家都可以多安排一些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所以在这段时间是一个比较不太适合去执行新计划的时候。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就是无精打采，好，然后你可能特别什么事都凡事都不想动，那我相信这个会跟现在这个月相是有关联的。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书中还会特别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月亮进入到12星座代表不同的含义，比如说你的本命星盘月亮入哪个星座所代表的特质，以及当新月或满月落入这个星座的时候会引发什么样的主题。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我的本命星盘呢，我是月亮落在巨蟹座，好，那在书中他就会介绍说月亮星座的月亮落在巨蟹座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当新月进入到巨蟹座 以及满月进入到巨蟹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新月跟满月的时刻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题的疗愈。好，所以这个就有点非常类似我之前在节目中啊，尤其在每个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新月的许愿哦，与满月的许愿有关。如果说你在过去以来一直都有在实施这个新月许愿跟满月许愿哦，那你真的不要错过这本书哦，因为它甚至会在不同的新月跟满月的部分会进一步的来告诉你说它还可以符合一些相关的主题的疗愈。好，那另外的部分呢，它讲到这个月亮周期，对不对？我们讲说有八个月相，好像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残月，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休息，好让多安排一些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怎样沉淀安静下来。那这段时间呢，这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尽量不要安排太多的事情，然后呢试着让自己能够放松。那除此之外呢，Jennifer 也会在不同的主题当中会放下不同的疗愈魔法。所以呢，在月亮周期的这个区块当中呢，它就列出了一个叫做月亮的疗愈魔法，好，叫做布置一个圣坛，好，一个圣坛。所谓圣坛呢，它可能就是你的一张书桌或是一个小小的区块，然后它可以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神圣空间哦。然后呢，布置这个圣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为你去创造一个成功的条件，比如说你想要让什么事情能够显化成功。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就要遇到双鱼新月了。所以各位朋友可以试着照着这本书的介绍，可以试着做看看。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布置这个圣殿呢？好，这个月亮的圣殿。好，首先呢，我们要准备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就是风火水土的象征物品。好，那风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意象，好，就是一个 image。 所以呢，各位朋友，你可以准备一张你自己的照片，好，这可能是你童年时期你很喜欢的照片，又或者是说你所爱的人的照片。那因为月亮会跟祖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甚至可以准备一张family 你跟家人的照片。总之呢，这个照片就是代表着你。好，或是说你可以准备一个神圣的物品，这个物品呢能够帮助你，你跟你的家人或是跟你的祖先能够创造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那可能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家族的物品，然后呢，它也协助你跟你的神性能够缔造一个良好的关系。好，那再来的部分呢，就是火。火的话很简单哦，请各位朋友帮我准备一根蜡烛。好，水的话呢，请大家帮我准备一碗水。好，那土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随手找一盆很小的哦，就是小型的植物的小盆栽。好，所以呢，这四个东西呢，风、火、水、土啊，它就是能够去创造一个圣殿。你可以把它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好，这个就等于是营造了一个你的一个神圣的空间。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当你有一个这样的神圣的空间，对不对？你看着这个神圣的空间，然后呢，你可以花时间闭上眼睛，好，去询问你自己。好，这个时候如果说搭配我们的新月许愿，如果说你有许愿笔记本，那会更好。比如说你可以去观想到底什么样才是你真心想要的事物？哦，你最近最想要达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而当你在观想的时候，或是写在新月笔记本上面的时候呢，请你闭上眼睛，然后呢去观想一下这个事物的一个清晰的画面。你可以在脑海观想说，你想要让什么样的事情完成？比如说，你可能在近期的一个月内，好，可能会有多少钱的进账，好，有多少的奖金，好，或是有接到多少的订单，好，或是说有完成什么样的方案，好，又或者是说你在未来一个月之内呢，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圆满，好，或是说你可以买到你喜欢的东西。总之 anyway， 它就是一个让你真心想要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在你的脑海中观想。好，然后呢，当你观想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呢，你先做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说，诶， 当这个憧憬这个梦想实现的话，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像比如说很多女生啊都很希望说自己能够瘦下来变得很漂亮，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真的是能够就是瘦身成功的话，好，我会就是因为我瘦下来了，我可以干嘛？比如说像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慢慢已经减缓了，像就我所知道现在的就是婚纱业者他们的生意也慢慢的复苏了，很多很多的新人都准备要结婚了，然后要准备去拍婚纱照。好，那对于一些新娘的朋友来讲，是不是想象说如果我瘦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够去穿到我理想中的礼服？好，或是说当你这个愿望实现了，比如说你买到一台你心爱的一台汽车或是机车，好，那你可以去哪里玩？好，或是说当你存到了多少钱，像我们现在疫情解封了，大家都要出国去玩，那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到哪个国家去旅游？好，你当你这个人生憧憬实现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再来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为什么我现在这个我憧憬的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达到？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现在裹足不前，或是说让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梦想？好，比如说你就很想要买一台车，或是买一栋房子，好，或是说你就很想要瘦下来，好，或是说你就是要还完清偿你的一个贷款，那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办法实现？那到底中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要把这样的问题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那接下来最后的第三个部分是很重要咯，就是要给自己许下一个很大的承诺。承诺什么呢？自己要在这个生命当中要做出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你前面的部分你没有准备笔记本写没有关系，但是第三个部分就真的要请大家写下来，写下你对自己的承诺。比如说你这个人生憧憬的目标你要在什么时候达成目标，比如说你预计在2023年的6月份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承诺哦。好，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把这个写下来，然后这张纸呢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圣坛的前面，而当每次到了这个圣坛的时候呢，你都要把你承诺的这张纸拿出来大声的说出来，把它念出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月亮的疗愈魔法，它针对的部分就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成功的条件。那当然因为 Jennifer 在这本书当中的介绍，它并不是仅限于就是在新月的时候做，那只是因为我今天特别介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快在下个礼拜一的2月20号我们就要遇到一个双鱼新月了。那新月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新计划的日子，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在这几天开始准备我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四个象征的物品，好，这个风火水土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在双鱼新月那一天，好，你可以把它准备下来，好，放在你的新月许愿的这个步骤当中，那我相信这个一定又会是加速你的一个显化。那当然在 Jennifer 的书中当中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月亮的疗愈魔法哦，它还有太阳的疗愈魔法，好，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想说的各个行星都有，包含有水星的金星的好木土天海明各式各样的这个行星的魔法都涵盖在这里面。所以呢这本书很有趣的部分它也是用火土风水的部分分成四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火的部分呢，他先介绍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简短介绍的什么叫做宇宙健康，好 Cosmos Health， 什么是宇宙健康，这个健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破除一些对健康的迷思。第二个土的部分呢，我们先去执行两个周期的魔法，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就是月亮周期，另外一个就是太阳周期，透过太阳跟月亮的固定的节奏开始调整我们的生活。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风的属性那风的属性呢它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本命盘当中的其他的内容。在风属性当中呢，它比较强调的是除了太阳星座月亮星座之外呢， 他还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上升星座，你可以透过你的上升星座好好的去照顾好你的健康，然后呢了解你身体上面有需要哪些需求，然后能够协助你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水的部分哦。这个水属性就是进一步了解我们本命星盘的其他行星啦，包含水星、金星、火星啦，还有什么呢？五大外行星的木土天海冥，还有呢，他也把我之前有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灵魂的创伤的凯龙星哦，好，凯龙星落在哪一个星座，进一步的去更加了解自己的特质哦，而且呢，也能够活用每个行星的特殊的疗愈魔法哦，协助自己哦，能够在自己的身心灵的部分都能够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占星疗愈魔法为大家做的基本介绍。这本书其实还蛮厚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本书让我们会觉得很有收获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结合了占星学，正向心理学，它还结合了有关于我们现在时下最热门的魔法仪式。好，所以呢，无论是说好你有没有接触过占星学，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对于魔法仪式有兴趣的朋友，这本书也是非常适合入手的哦。那如果说你本身对占星学很感兴趣的话，这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让你去认识你的本命盘，你甚至可以借由你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火星落在摩羯，好，那在火星的部分的仪式你要怎么去做，好，能够让你更有动力。好，这里也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方法。好，那在这里呢，商周出版呢也为我们这次的这个节目提供了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这本占星疗愈魔法这本书。好，所以 Clubhouse 的朋友，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头上的那个地方，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有看到这本书的这个 mark？ 好，那也欢迎你们点进去，好，现在就可以点选这个 Google 表单。好，然后呢，我们会在2月24号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赠送这本书，好，占星疗愈魔法给你。好，那这本书这次赠书的活动一样是仅限于台湾地区的朋友，好，那所以欢迎台湾地区的朋友赶紧的来填写这个问卷，好，参加抽书的活动哦。好，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单元，好，就是有关于抽书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咯。这个第二单元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大家也很期待的，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一会遇到的这个双鱼的新月许愿。好，那我们在下个星期一哦，也就是台北时间的2023年的2月20号礼拜一下午的3:06，好，我们会遇到就是双鱼的新月。好，那这次呢，这个双鱼新月呢，它的发生的前面，就是发生后的前面的8个小时之内呢，其实是不会遇到月空网的哦。所以呢，也一旦我们发生的这个新月之后呢，各位朋友可以在8小时最关键、最有效果的这个8小时之内，赶紧的去许愿哦。好，然后这边呢，以下为大家介绍一下哦，就目前这个各地时区哦，发生双鱼新月的时间点。好，如果说呢，您是在台北或是北京时区的朋友呢，好，这个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就是2月20号的当地时间的下午的3:06。好，那如果说你是在日本东京，好，这次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是2月20号的下午的4:06。好，那如果说你是在泰国曼谷，好，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呢是在2月20号的下午的2:06。好，如果说你是住在美国，好，你是在美西，比如说在这个加州洛杉矶，好，那这次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2月19号的晚上的11:06哦。好，那如果说你是住在美国的中部，好，比如说你是在德州达拉斯，好，那这次的这个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是2月20号的当地时间的凌晨1:06。好，那如果说你是美东地区的朋友，比如说你是住在纽约地区的朋友，好，那这次新月发生的时间呢 是2月20号的凌晨的2:06。好，那如果说你是住在欧洲地区的朋友，比如说你是住在英国伦敦，好，那这次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2月20号的7:06。好，那如果说你是住在法国巴黎或是德国汉堡的时区的朋友呢，好，那这次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呢是2月20号的8:06。好，那如果说你是住在南半球的朋友，比如说你是在澳洲雪梨啦，好，或是说是在墨尔本，好，那这次的这个双鱼新月发生的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2月20号的6:06。好，6:06。好，然后呢这次的双鱼新月哈，可以许的主题呢，当然在这个部分大家应该之前都不陌生哈，有为大家介绍哈，就是新月可以许下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或是越来越高的愿望。好，我们可以许下说，比如说我的收入越来越多啦，我的投资获利越来越高啦，好，或是我的桃花，好，我的签单，好，接的 case 哦越来越多，或是我去面试的机会越来越多，好，这些都是跟这个越来越多的愿望都是有关的。除此之外呢，在双鱼新月当中，好，我们也可以许下第一个是跟梦想有关的主题，或是说与浪漫有关的主题，或是说因为双鱼对应到的就是它是由海王星所守护的，所以它也会跟我们的直觉力、灵性、疗愈是有关的。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其实你在这几年最近都对于灵性疗愈有兴趣，好比说像这次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跟魔法有关，如果说你最近也在上一些灵性课程，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双鱼新月可以许下是说你可以就是在这段时间如何把这些灵性课程可以修得更好，好，或是说你也可以强化你的直觉力。好，那当然是说在许愿的步骤当中呢，当然就会建议大家找到一个就是不被打扰的地方，好，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那当然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如果说你是在你自己的房间，好，你可以点上熏香或一首轻柔的音乐，那刚才也可以运用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创造一个个人的圣坛，好，那这个个人的圣坛呢就是你的神圣空间，准备刚刚四项的这个东西，好，布置你的圣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是我们常常去活用的，就是你的新月的笔记本。好，你可以准备一张纸跟一支笔，好，把你接下来未来一个月，好，想要去实现的这个愿望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写下我们未来一个月的愿望之前呢，我们可以去感恩我们上个月的水瓶新月。好，如果说你在过去一个月其实你的许的愿望有实现的部分，你可以去做一些感恩。好，然后你甚至在隔天呢，就是在许愿的隔天之后呢，可以去做一些小额的捐款，比如说你可以去便利商店投零钱啦，好，或是说做一些水洗的奉献，好，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开始去写下，好，或是画下你的愿望。那建议是说，这个愿望越具体越好，尽量是在10个之内。好，那接下来的步骤呢，就是说你要念出你的愿望清单。刚刚的那个月亮的疗愈魔法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你对于你的愿望是要有承诺的，你要写下来之外，你不仅还要念出来。而当你在念出来的时候，你还可以闭上眼睛去观想，当这些愿望都达成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比如说我参加了一场灵性的疗愈课程，好，然后我在这个课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好，或是说当我的身心灵都被疗愈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这些都是一个很棒的观想。然后呢，如果说你很喜欢我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肯定语义，在光的课程其实很常会用到，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双鱼新月的这个愿望清单当中呢，可以默念一段肯定语义。比如说我为这边准备的一个肯定语义就是我在我的生活、感情、人际关系、健康以及家庭生活中都能够得到圆满与充实。好，所以你就可以默念这样的肯定语义。那接下来呢，就把你的愿望清单，好，或是把你的新月笔记本把它收好。那记得咯，写好不是把它丢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有的随时随地可以打开来看。 好，那记得一件事呢，通常哦，你有许愿的部分呢，这个新月清单哦，就是很神奇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魔法的仪式哦，它通常都会在你许愿的两周之内哦，都会神奇的发生。好，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哦，要常常的去打开来看看一下你的这个愿望清单。好，那有的时候看的部分呢，其实也能够加深我们的显化，提醒我们自己，好，我们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然后相信自己一直都有一个目标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好，这个呢就是有关于双鱼新月许愿的部分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晚上占星会客室的内容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要记得去填写 Google 表单哦。好，刚刚才上来的这个 Clubhouse 的朋友呢，在为大家重新介绍一下，在我的上方呢有一个 Google 表单，上面写说占星疗愈魔法抽书活动，没有错，我们又要送书咯。好，这次送的书呢是由商周出版所提供的，叫做占星疗愈魔法。好，是结合占星学还有魔法哦，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想知道这个内容的话呢，欢迎你填写 Google 表单。那中奖名单呢会在下个礼拜六2月24号会公布在我的脸书 Facebook， 好，叫做小安的天使花园。好，那又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Clubhouse 的朋友可以点选我的大头贴，可以 link 到我的这个 IG。 好，我到时候在 IG 的部分也会公布这个中奖的名单，那记得一定要完整的填写哦，比如说你要填写你的地址，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收到书哦。好，那很快的哦，时间就已经来到了，现在是10:48。好，那在这边呢就先预祝大家哦，明天就是周末假期咯，那先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那也预祝大家哦，在下一次的这个双鱼新月呢哦，都能够心想事成。好，那我们下期的占星会客室我们空中再见咯。好，大家晚安，拜拜。